第四章，部派佛教，给世界一个合理的解释。除非能够断除我执，否则我们有的就只是偏见。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思考，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新整理着各种偏见。到了佛入涅槃后200年左右，佛教全面进入部派时期。部派佛教在人我层面全面继承了原始佛教的理论建构，并没有什么创新。但此时的佛教早已今非昔比，从当初的那个默默无闻，最多也就是割据一方的造反派，发展成为占据印度主流思想界半壁江山的存在，可以和代表正统思想的婆罗门分庭抗礼。印度这个地方自古就有全民尊重思想、全社会崇尚真理的风气，思想环境极为开放，各哲学与宗教派别之间也盛行探讨知识的来源、形式、真伪等学问。在这种背景下，需要以理服人，回答哲学界、宗教界提出的各种疑问，继续像原始佛教那样对世界不置可否、只知禅修不构建世界观的态度，已经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了。随着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如果说以前还可以避而不谈，那么此时迫于舆论的压力，就一定要站出来表态了。所谓人怕出名，树大招风，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形式。于是部派佛教呢，给出的说法是人无法有，也就是说我依然是不存在的，但世界是存在的。既然构建世界存在，那就得先建立一个标准，什么样才能被称为有，什么样则称之为无。认为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得拿这个标准来界定，这个标准就叫做自性。这是阅读本书佛教哲学部分要记住的第一个关键词，自性就是界定有与无的标尺。这个词是部派佛教的人发明的，在原始佛教时期的经文中是找不到这个词的。自性这个词的梵文有两个词根构成，前一部分是自己的，后一部分是存在，那么合起来就是自己的存在，谓之自性。因此，如果这个词给人带来了陌生而不易理解的不适感，那也可以使用自己这个词来替换。在佛教义理的语言环境中，凡是以性字做结尾的词汇，都是指某种恒常不变的像存在一样的东西，比如自性、他性、法性、空性、心性等等。那么重要的事儿，再强调一遍，凭什么说一个东西存在或者不存在呢？以什么为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自性。存在就必须得有自性，或者说就必须得有自己，那么无自己也就是无自性，即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虽然听上去像是废话一样，通俗的说，任何一个事物如果要存在，那么该事物在时间上前后必须具有同一性，也就是之前是它，之后还得是它，不能之前是它，之后变成了另一个事物了。自性的本质就是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也称作该事物的身份。这一点在英语里尤其清晰，在英语里，身份和同一性就是一个词 identity。 身份意味着同一性，也就是一经确定了就不能变，能变的不是身份。所以部派佛教提出的自性就等同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存在。简言之，自性就是那个不变的东西，那个身份，也就是绝对的，不能是相对的。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从生到死都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换一张不同的身份证，那说明这个人是骗子，那些身份证全是假的。虽然我们的身份对不同的人而言，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儿子，之前是某公司的雇员，现在改行成了某杂货店的老板，但这些不同的身份内容都是相对的，因而不会出现在身份证上。身份证上的内容永远是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能变换的东西通通是马甲，是非存在。于是凡夫所见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去讨论，一个称之为自性，另一个称之为差别。自性就是这个东西自己，它的身份，或者说不能变的那部分。差别都是能言说的那部分，关于该事物的大小、颜色、声音、味道等等属性。如果没有自性，那么差别就是空中楼阁、一厢情愿的幻想。对任何事物而言，存不存在就看能不能找到它的自性。找不到自性，那就像在说孙悟空、猪八戒，你无论说的多花哨都等于没说，因为没有真实之物与之对应。总之，部派佛教的论师们说，人无自性，法有自性，也就是我是不存在的，世界是存在的。那么好了，既然断言世界有，那么又怎么解释变化？风雨雷电，四时更替，沧海桑田，世界明显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早就说过了，有就不能变，变即不能有，那如何能自圆其说呢？部派佛教用的办法是一分为二。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中说道，为有为法，自性恒有，由生相故有作用起，由灭相故无复作用，名为散、坏、破、末、亡、退。又三世诸法因性果性，随其所应，次第安立，体实恒有，无增无减，但依作用说有说无。也就是说，部派佛教把世界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感受到的生灭变化的这个叫作用，另一个不生不灭的恒常不变的是自性。我们看到生灭变化是作用在生灭，背后的本体无增无减，这样就既解释了存在，又解释了变化。这个解释虽然调和了变化和存在，但部派佛教的论师们说不出那个不变的本体和那个变化的作用，这二者之间是怎么相互作用的，不变的本体是如何导致变化的作用发生的，这中间的过程部派佛教答不上来。如果说这个还只是个瑕疵的话，那么更要命的是，如此解释，那么以婆罗门为代表的对方论师就会趁虚而入。你说世界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既存在又变化，那么人为什么不能以相同的方式存续？这个逻辑漏洞是硬伤，会直接危及到人无我的核心价值。我们也许会问，部派佛教的论师为什么会这么傻，非要去构建世界有， 弄得引火烧身，为什么不能直接主张世界无呢？因为主张世界无的逻辑硬伤更大。我们没办法以讨论人我的方式讨论世界。人我尚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世界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命题，空间上涵盖了全部宇宙，时间上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人们没办法用论证某个个体不存在的方式去论证全部宇宙的不存在，也难以反驳那些在宇宙某个无法察觉的角落存在永恒不变本体的论断。更何况现在，即便现在没有，那如何又能断定将来不会出现呢？现在没有白乌鸦，也不能说明将来不会有啊。我们能经验到的是宇宙中的某些东西，但我们没有可能把整个宇宙当成我们的经验对象，那么无法全面认知也就无从讨论。那又如何能说世界无呢？你说世界有，最终充其量是发展成我不能证明，虽然我不能证明，但你也无法证伪，你最多发展成二律背反命题。而你要说世界无，那么连逻辑自洽这关都过不去。从一种历史的视角去看，部派佛教是逼不得已，不得不构建有。因为以主客二元的这种思考方式，根本无法构建无。当认识的对象变为无限时，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无。这也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主客二元这种思考方式所无法克服的先天不圆满性。所以不能说无，那就只能就着感觉经验说有。部派佛教也是吃准了这一点，就算我证明不了，但你也证伪不了，证伪的难度比证明还要高。可能在中国这个深受大乘佛教思想影响的地方，有一种错觉，就是印度佛教进入大乘时期，部派佛教也就是小乘就逐渐消失了。而事实上是，从佛教在印度创立开始，直到12世纪佛教在印度被伊斯兰毁灭，这1700年左右的时间里，小乘的僧团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地域的规模上，这两方面讲都比大乘更多更广。如果以五印度来划分，大乘在北印度和东印度强于小乘，在中印度大小乘旗鼓相当，而在南印和西印小乘则远远强于大乘。即使是在大乘鼎盛的那兰陀寺早期，其规模也是要弱于小乘的。但是当时大乘的政治影响力压过了小乘，因为大乘得到了几乎统一了全印度的基多王朝的支持。当时大乘唯识宗的大乘唯识学派的世亲论师以过人的才华折服了超日王，并任命为国师，并于之后还成为了继任者帝日王的帝师，而且起建了那兰陀大学，成为弘扬大乘思想的学术中心。小乘这个词是大乘兴起以后才有的，是大乘学人对部派佛教的贬称。